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大法真美好》，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22日。1996年正月初十，我有幸开始修炼大法，现在写出我在修炼中的体会和大法的神奇，证实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神圣，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法轮大法是多么的美好，希望更多的人能走进大法中修炼，沐浴在大法的福泽之中，终生受益无穷。苦不堪言的曾经。那是1988年夏季的一天，因为天气很热，我冲了凉后，开着窗户就睡着了。到了后半夜，我要去卫生间的时候，发现自己动不了了，左侧半身不听使唤，起不了床了。我很害怕，我是50年生人，当时刚刚38岁，真的瘫痪了，今后我的人生怎么办呢？三个儿子，14岁、12岁、9岁，都未成年，我该怎么抚养他们？越想就越心痛，眼泪止不住地流着。我的丈夫由于工作的需要出差没在家，孩子们都睡在另外一个房间。我一边哭一边喊叫着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可是他们就是都听不到，他们睡得很熟。终于听到卫生间有动静了，我喊来最小的儿子，他看到我哭成泪人，吓坏了，跑回去叫来他的两个哥哥，他们一起把我扶坐起来，我根本坐不住，他们就用枕头和被子挤着我，用手拽着，用身体靠着我，不让我倒下，扶着我坐着。可是我左侧的身体根本坐不住，左侧的胳膊和腿都动不了，身子往左侧倾倒，头耷拉着。孩子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都吓得哇哇的大哭，束手无策地喊着，妈妈，妈妈，怎么办？爸爸又不在家。我一边哭，一边告诉大儿子，去妈妈的背包里拿钱，到食杂店里买个水果罐头，要买中瓶的，回来把它打开，把水果倒到碗里，你们吃。把瓶子刷干净，用餐巾纸擦干后，撕些纸条，点着了放进瓶子里，然后给妈妈在后背上把火罐子。我的左手动不了，就用右手在大儿子的背部指点着，告诉他在哪个部位上扣火罐子。就这样，大儿子一一地按照我的吩咐坐着。由于他从来没干过，纸放多了，瓶子里的温度太高，我的后背被烫出了大水泡，有的一起罐子的时候皮就破了，流出了黄水，我的后背拔出了许多的水泡。虽然我的后背很痛，可是左侧的胳膊和腿能动了，我顾不得吃早饭，就急忙上班去了。到单位后，我去了卫生所，让大夫看了我的后背。大夫说，这是3度的皮肤烫伤，夏天的气温又高，烫伤不容易好，澡又不能洗， 那个最糟的，现在想起来都不寒而栗。从那以后，我就落下了个毛病，左侧的身体总是凉的，身体两侧的体温不一样，而且左侧的胳膊抬不到头顶，连梳头都够不着，只能用右手梳头，左侧的腿也不听使唤，走路感觉到腿没劲，时不时的平地就摔跟头跌倒，上楼梯时左腿抬不到位就摔倒滚楼梯，手里拿的什么东西都跟着滚楼梯。我去大医院看大夫，诊断为中风半身不遂，我的身心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有同感，那真的是苦不堪言。修炼大法真美好。1996年正月修炼了大法，练功不到一个月，我全身的疾病都不翼而飞了，半身不遂的症状全没有了，我走路上楼梯腿有劲了，也不摔跟头了，也不滚楼梯了，胳膊也能抬起来了，脖子也不硬了，头不但能抬起来，还能从前面向后仰了。我高兴啊，那种心身轻松的喜悦真的无法形容。从此我变得开朗快乐了，每天都是乐呵呵的，那种感觉非常的美妙，是大法给了我的这一切，是师父救了我。记得在我练功不到三个月的时候，师父给我净化身体的情景。那天早晨，我在公园里练动功，当头顶抱轮的时候，我的左胳膊举到头顶时停不住，马上滑下来，胳膊像面条一样的柔软无力，几次反复后还是挺不住，我又不能只用右胳膊头顶抱轮，我就悄悄地走出了练功场，在一个别人不注意的地方，静静地看着我们的练功场地，看着大家都在练功的壮观情景，我的泪水不由自主地簌簌地往下落，心里非常难过，对师父说，师父啊，弟子要练功。到家后，我把今天没做头顶抱轮的事情告诉了丈夫，我说，我的心很难受，我一直哭到练动功结束，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给我宵夜。他说，对，别难过，快上班吧，不然要迟到了。第二天早上，我和丈夫准时地背着录音机到公园里练功，奇迹出现了，我抱轮的四个动作丝毫不差地抱下来了，直到现在以前的病症再也没出现过。自中共协党1999年7月迫害法轮功后，我修炼大法遭到非法劳教迫害。2005年回家后一天，我突然感觉到左脚大拇指尖麻木，当时没太在意，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麻木由脚拇指尖扩大到了脚掌、脚心，这麻木的感觉时时刻刻地在扎着我的心，总是不由自主地用手按按脚后跟，试试麻木不麻木。通过学法，我明白了，我这不是在求麻木吗？我放不下麻木的这颗心，其实就是在抓着麻木不放啊。我应该改变人的观念，照自己的人心，才能提高心性。一天早晨练静功的时候，我两腿双盘后，用右手拍了一下左脚掌，说了一句，好事，长功呢。从此我左脚掌、脚心、脚尖再也不麻木了，就这么神奇美妙。这只是我在修炼法轮功中受益匪浅的小小一部分而已。谁来我都讲真相。在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的迫害下，我和丈夫因为坚持练法轮功，都被非法的拘留和劳教过。 因此我们受到了工作单位、610、国安、国保、公安局、派出所、片警、社区办事处、居民委主任、组长、邻居和不明真相人员的监视、监控、举报、家访、签字等等不断的骚扰。有一年，二儿子从外地带着媳妇回家来过年，除夕前几天的一天上午，突然有人敲门，二儿媳也没问是谁，直接就开了门，一下子进来不少人，有社区办事处书记、治安主任、片警，走廊里和楼梯上还有人。自称书记的人递给我一张纸，说：“这是承诺书，你在上面签个字，写上你的名字。”我没有接那张纸，直接就问：“你是书记，你让我在承诺书上签我的名字，为什么？你让我给你承诺什么？你能为我承诺什么？你们这是在干什么？”他说：“因为你练法轮功，你得承诺不扰乱社会治安。”我说：“我练法轮功只是为了做个好人，我影响到你们什么了？你是不是听说天安门自焚事件了？我告诉你们，那是假的，那是为迫害法轮功制造的欺世谎言，你们可千万别相信。练法轮功的人都知道自杀是有罪的，我们练法轮功的人连苍蝇和蚊子都不打的，要慈悲众生。要是全中国的人都练了法轮功，国家都不需要有警察了，人人管自己，人人都是好人，都用不着警察管了，自己管自己多好。你们一天天的没事干了，那就多去帮助帮助生活困苦的居民，解决解决民生的问题，解决解决他们的疾苦。你是最基层的领导者，人民的困苦不是当务之急吗？”接着我又说：“我们练法轮功就是因为法轮功好我们才练的，他要是不好，你给我多少钱我也不练。你知道我现在有多大岁数了吗？”他说：“看你的样子没有60岁吧。”我说：“我都70多岁了。”他说：“看你的身体这么好，也不像是70多岁的人呢。”我说：“你说对了，我的身体非常的好，还没有病，这是练法轮功练好的。你们知道我没练功的时候身体是什么样子吗？睡觉开窗户中风，得了半身不遂，平地摔跟头，上楼滚楼梯，左腿没劲，左胳膊抬不起来，工作生活困难重重，生不如死，苦不堪言。不相信我说的，我的二儿子就在这儿，他可以作证。”我二儿子说：“我妈妈说的没错，我当时就在场，目睹了一切，还有我的哥哥和我的弟弟也都在场。”我接着又说：“那个时候有谁来帮助过我、关心过我、安慰过我？现在我练了法轮功，全身轻松，所有的病痛全都好了，无病一身轻。我问问你，用多少钱才能买来身体的健康？”他无语了。我接着说：“现在从中央到地方下的命令，不许练法轮功，对大法弟子又是抄家，又是绑架、判刑、致伤、致死的迫害，你们就跟着干，也不去真正的了解了解法轮功到底是什么，到底为什么要这么残酷的打压和迫害练法轮功的人？为什么练法轮功的人又都那么的坚定？你们回去都找本转法轮的书看看，他到底在说些什么。”我又说：“你们今天来让写个保证书，明天来让写个承诺书，要不就是来照个相、录个视频，没完没了的干着不得民心的事情，干扰着别人的正常生活。你们说，究竟到底是谁在扰乱社会治安？” 我奉劝你们别再干了，挣着纳税人的钱，干着伤害纳税人的事，为自己的未来负负责任吧，好不好？”社区书记看我不签承诺书，就说：“那你就跟我照个相吧。”我说：“你们看看，我没说错吧？这又来照相了。我为什么要跟你照相？你不知道有肖像权的保护法吗？我不知道你会把我的照片用到什么地方。我为什么要跟你照相？我不会和你照的。”我接着又说：“今天你们来到我家都是缘分。我告诉你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要记住了，你们会受益无穷的。”他们听完我讲的话后，就都走了。这群人走了以后，二儿子埋怨二儿媳妇，也不问问是谁就开门。二儿媳说：“可把我吓坏了，我哪知道会是这样。”我没等他说完就说：“你不用害怕，给他们开门也不是你的错。妈妈练法轮功是最正确的，是最好的事情。来就来吧，谁来我都把真相告诉他们，法轮功有多么的美好，有多么的神奇和美妙。”二儿媳听完我的话说：“妈妈，我们学校的领导还要培养我入党呢，已经跟我谈了几次话了，现在我明白了，等我回去上班就告诉他，我婆婆是练法轮功的，我不入党了。”我说：“做得好，给你点赞。”二儿媳说：“妈妈，你真的了不起。”我说：“我现在的一切都是师父给予我的，是大法给予我的，我的师父才是真正的了不起。”我们都开心地笑了。中共邪党从1999年720迫害大法至今，已经26个年头了，从没有停止过。但是无论恶党的邪恶多么的猖獗，其爪牙多么的众多和疯狂，我们都要本着善念、理智、智慧和慈悲的心，讲清真相，救度那些被中共洗脑和毒害的世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教会我做为他的好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22日。我于1996年走入大法修炼，修炼将近30年了，我发自内心的要把我修炼的体会写出来，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汇报。第一部分，放下利益心。我曾是一个企业老板，是加工成型产品的，工厂设备多，用电量大，电力局工作人员出于私心，将电表修改接线，明面上厂子用电量极少，这样每月我可以少交很多钱，大约九成，再给他们工作人员返一部分好处费，正常电费应该是每月一万多元。这样我只交电力局一千多元，再给查表的工作人员两三千元，相当于我每月少交电费五六千元左右。我修炼后认识到这样做不符合法，就跟他们的工作人员讲，我修炼法轮大法了，我师父让我们按真善忍去做，电费的这种做法不符合大法要求，我让他们按实际用电量正常计费，不贪不占，不损害国家利益。当时电力局的工作人员特别不理解，我坚持要正常缴费，他们只得同意修改接线， 这样就从原来的每年只交两三万元，变成了每年给国家要交十多万元的电费。修炼前，我去北京某个机械厂进设备，当时设备是40500元，他们的会计由于失误少收了5000元钱，我们发现后也没有声张，将错就错的赶紧拉着设备走了。后来北京的企业发现钱款不对，又带了十多人来我们当地找我们，我们一口咬定没错。修炼大法后，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就带着钱开车去北京，找到这个企业给他们道歉，并连同利息一起给了他们。企业领导当时也非常激动，留我们吃饭，并买礼物感谢我们。有一个客户从我这里订了30多万元的货物，让我送货上门，由我出运费送货。当时他答应我，到货2天后给货款，因为以前也有过交易，而且我们这种小企业跟客户也不签合同，都是口头协议，所以跟他的这笔交易也没签合同。谁成想，2天后，他得疾病，去世了。这笔钱找谁要呢？我去他单位看了看，他也是个个体经营，只是在那个单位承包一些工作。又到他家里去看了看，一看家里挺困难，根本没有给钱的能力。别人跟我说可以去法院起诉他，我想在这件事上我确实是受损失了，数额也不小，可是我修大法了，修炼人遇到的好事坏事都是好事，可能是以前的因缘关系，通过这种方式让我还了这笔债，也可能是让我通过这件事去掉利益之心，因此我坦然地放弃了这笔钱。我开办企业时，开发票时总是大头小尾，即发票三连，发票连正常写营业额交给用户，存根连少写数额，去交 8% 的税的时候，是按存根连的数额去交，这样每年就可以少交很多税钱。当时很多企业都这样做，修炼后，这种不符合大法的行为是坚决不能做了，我就如实缴税。最后每年要交到50-60万元税款，税务局说超过50万就要交增值税，总税额要达到 17%。 因为我进原料的企业不给我开发票，我不能将原料的费用抵扣掉税，这样我交的税多，做企业利润就很少了。基于这种情况，我就关掉了这个企业。第二部分，开民宿讲真相。我家有十几间房子，就开了个民宿，这样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人，通过这种形式来讲真相救人。民宿通常是没有早餐服务的，客人来了登记入住，走的时候一交钥匙，根本就没有太长的接触时间。我想怎么才能创造机会与客人多接触呢？开始时我以送西瓜的名义，把切好的西瓜送到客人房里和他们接触，可是白天时客人要出去游玩，晚上回来后又忙着洗澡休息，到客人房间去也不太方便，没有长时间说话的机会。后来我就免费给客人做早餐吃，客人在吃饭时可以坐在那儿，我给他们讲真相，我求师父让他们一波一波的来，师父真的是这么安排的，他们来一波我讲一波，劝退了之后再来一波。今年夏季来了4位女士，都是老师，带了一个15-16岁的小男孩，他们只订了一个房间，其实一看就知道肯定不够住，这个男孩说没他的地方住，他跟我老伴打听哪里有夜市，要去夜市逛一宿。我一想，这哪行啊，让孩子在外面逛荡一宿，我就和他母亲说，我是修大法的，旁边的房间没有人，我不收费，我就打开房门让这个孩子去住。第二天早上，他的母亲和同来的人都来感谢我，我跟他们说，我是修大法的，我们师父让我们按真善忍去做好人，为他人着想，电视媒体上对法轮功的宣传都是污蔑造谣， 我顺利地给他们讲了真相，做了三退。后来听老伴说，这个孩子给他爸打电话，好像他们是离异家庭，平时这个男孩是跟父亲生活的。一天早上来了一对医生夫妇，女士跟我打听附近有什么医院，我问她什么事啊，她说昨天她俩来之前，她丈夫在家干点活，硌到肋骨了，今天很疼，怀疑是骨折了，她丈夫已经打车去医院了，因是外地来的，也不知道丈夫去了哪家医院，她很是着急，我就跟她说，不要紧的，你丈夫没事儿，你别担心，你不用去找他，你就在这里反复默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吧，你丈夫一会儿就回来了。这位女士就真的开始默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了，果真不一会儿她丈夫就回来了。原来在出租车上，她丈夫给她的医生同事打了个电话，她的同事跟她说应该没有什么事，不会骨折的，回去多养养，她就回来了。我就跟她俩讲了法轮大法祛病健身的神奇效果和三退大潮。在我讲的过程中，这个丈夫的脸色就由原来的凝重渐渐变得开朗起来，他们夫妻俩都高高兴兴地三退了。一位大姐在我这里住了六天，最后走的时候抱着我哭了，说你真是太好了，在你这里住着很舒服，我的心情都特别好，很踏实。后来我给她讲了真相，她请了一本大法书走了。我给一个党员讲真相后，他举起手来，竖起大拇指，说我给你点赞，共产党太坏了，他们不说真话，不为老百姓做事，我退，好多人都知道共产党坏。来到我家的客人，我都把他们当作亲人，只要他们不出去吃饭，我就给他们送点吃的，他们都说这里有家的感觉。在网上对我的民宿好评如潮，很多人说你们这里太好了，来到你家就跟回到家一样温暖舒服，感觉真好，你这个人太好了，感觉你跟别人不一样，只要来的人我都能给他们做了三退。第三部分，家庭受益。我的大儿子非常支持大法，支持我修炼，每年都给我钱支持同修购置耗材，经常是5000元5000元的给，出车帮同修们拉资料和耗材。他原来在市政府部门工作，看到共产党腐败，就辞掉工作，移民到国外，顺利地拿到绿卡。在国外，他们每年都带全家去看神运。近年，国外媒体也有造谣诽谤师父、大法和神运的。今年，他们一家回国，给我看手机上国外的新闻，我问他，你信这些吗？他说，我才不信这些诽谤宣传。他们一家四口今年又去看了神运，大儿子得了福报，不仅移民顺利，做生意也做得风生水起，在国外的第二个店也将要开业。他也按照大法要求自己，碰到别人有困难时，尽量的去帮助别人。我的二儿子身体不好，吃了好多药也不见好，儿媳妇也体质很差，两口子还常打架闹离婚。我老伴儿头皮上真菌感染，用各种药洗抹，吃的药也太多了，头皮痒痒，不断的挠，弄得头皮没有一点好地方，不断的出血结痂，一直在反复。今年过年时，我告诉他们花真相币救人吧，你们都会有福报的，他们都听了我的话。二儿子两口子今年身体比去年明显好转，夫妻俩也和睦了，老伴儿头皮好了，完全看不出以前有结痂的痕迹。这里特别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把我从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变成用大法要求自己的修炼人，感谢师父的安排，让众生来听真相得救度。弟子感恩师尊，叩拜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由文字不会摇我所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23日。一天晚上练功前，我打开擦脸的瓶盖，准备取香擦手和脚，以防蚊子叮咬影响练功。突然脑中闪出一念，蚊子不会咬我。我一怔，马上停住了手，没取香就开始练功了。结果五套功法练完，没觉得蚊子咬我。事后我想，蚊子不会咬我这一念应该是正念。以前我就觉得蚊子会咬我，状态好时就想，你咬吧，反正吸走的是不好的东西，所以也能平和地忍过去，也没感觉到难受。可状态不好的时候，那滋味就太难受了，一抓身上起一个包，越抓越痒，弄得心里很烦。也从没想到要转变思想，由蚊子会咬我转为蚊子不会咬我。我觉得在我的修炼过程中，有许许多多类似的思想应该转变。比如有陌生电话或有人敲门时，就会闪出不正的想法来，是不是公安又来骚扰了，或是不是又要来迫害我了。在做讲真相时也一样，那些负面思维就会冒出来，这个人不会接受真相，会不会有人跟踪，那个人是不是便衣警察等等。那些坏思想严重干扰了我修炼与救人。真像明慧网上同修交流中说的那样，没跳出被迫害的框框。我意识到这些负面思维的根源来自于怕心，怕被迫害。我应该转变观念，跳出被迫害的框框。我是大法弟子，我有师父保护着，我是做的救人的正事，谁也动不了我，我只归大法师父管，不要旧势力管我，谁管谁有罪，法就会清除他。我想起了多年前发生在我身上的两件事。第一件事，我出去发酒瓶，走在大街上，迎面过来一个大约50-60岁的男人，我就把书递过去说，大哥，送你本好书看。那人接过书一看，马上大声嚷了起来，反对共产党，我要举报你，并开始在身上摸手机。当时我也没害怕，心平气和地对他说，我相信你是善良的生命，不会举报我。他又重复了一遍要举报我的话，我还是平静地对他说，我相信你是善良的生命，不会举报我。本来他声音嚷得很大，大街上过往的行人很多，奇怪的是没一个人停下来看我俩。我俩与那些行人就像是生活在不同的空间，他们看不见我俩，也听不到我俩说话。他一看没人理他，他就不嚷了，也不摸手机了。我以为他不想看酒瓶，就想把书收回来。有趣的是，他却把书拽得很紧，我使劲也拿不动书，只好放弃了。结果他拿着书转身走了，可走时嘴里还嘟噜着，我下次再举报你。我一笑，心里想，等你看完这本书后就不会举报我了。另一件事也是出去发真相资料，可自己的思想不正，出发点不是为了救人，而是出自于怕心保护自己，觉得这段时间资料放在家里不安全，得赶紧发出去。结果被旧势力钻了思想空子，被坏人举报。在被迫害过程中，还是被怕心左右着没正念，结果被非法判刑一年。这两件事正应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前一件事自己是正念，相信那人是善良的人，不会举报我。结果师父就帮我化解了这场磨难，没让那人对大法犯罪，他就有希望得救。后一件事自己有怕心，怕被迫害，结果反而让牵扯这件事的许多世人对大法犯罪，自己也承受了不该承受的磨难，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现在想起来都很痛悔。我觉得自己的负面思维多出自于怕心，各种各样的怕，而这怕心的背后藏着畏思畏我的心，保护自我的观念强。我真得下决心去掉这些怕心，彻底转变畏思畏我的旧生命的观念，在大法中更新，成为新宇宙中的生命。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伴我成功竞聘公立教师岗位，作者中国大陆青年大法弟子心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30日。2020年我大学毕业，2020年之前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都是依靠父亲同修，但这一年父亲因兵业磨难离世了。因为当时国内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大爆发，我毕业后也面临找工作的问题，伤心加迷茫无时不充斥着我，让我感觉我的家庭怎么这样不幸，有时候甚至使我对修炼产生了很强烈的逆反心理。母亲是修法轮大法30多年的老大法弟子，她告诉我，咱们就新师信法。母亲对我说，孩子，咱俩学法吧。我和母亲就开始每天学法。在这期间，我一直在培训机构跑课当老师，但不知道哪天工作就会停摆。一天，培训机构的老板告诉我，有一个公办学校的招聘信息，你可以去试试。我们这个岗位很少会有公办学校的招聘信息，当时我听到这消息很兴奋，但转念又一想，我还没考下来教师资格证，怎么能去应聘呢？我仔细看了招聘细则，因为疫情原因，2020年毕业的本科生不需要教师资格证，只需要普通话证和专业对口即可。我恰巧只有普通话证，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开始自己找网课学习，准备考试。我边学习边想，这么多应届生，只招聘一个岗位，这样好的工作，估计已经内定了吧。于是我找到另一个培训机构，准备全职专心代课。因考试时间是周六，和我代课的时间冲突，我就想放弃考试。但是巧妙的安排又来了，在疫情期间，培训机构在全方面检查后才能开放。检查的那一天，老板迟到了。防疫工作人员说，你们只能下周再检查了。这样培训机构课程暂停，我就顺其自然地去参加考试了。考试有两部分组成， 笔试成绩前三名的人可以参加面试，笔试成绩占 40%， 面试占 60%， 综合成绩的第一名才能顺利应聘工作。公布笔试成绩的那一天，我没有很紧张，因为我觉得自己考不上。当我看到自己是笔试第一名的时候，我激动地跳下床，双手摇晃着坐在地上发正念的母亲说：妈，我笔试第一名。母亲说：太好了，大闺女，这都是师父给你安排的。这时候，我已经信心倍增，就全心全意地准备面试。到了面试那一天，我看到了和我一起应聘岗位的考生，心里咯噔一下。我们应聘的是舞蹈老师，有一位考生1.7米左右的身高，白白净净的脸，手脚纤长，气质俱佳。他还是985学校毕业的研究生。他在看到我的那一刻，仿佛也露出了放心的笑容。这时，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面试按抽签的顺序进行，我是第一个。进了一个空教室后，给我6分钟备课时间，秒表就放在我面前，听到的只有咚咚咚紧张的心跳声。我马上在心里紧锣密鼓地策划教学内容，我又背了一遍师父红云二中的诗《相连》：净莲法中生，慈悲散香风，世上洒甘露，莲开满天庭。紧接着我进入另一个教室，面前坐着6-7位面试官，我开始了自己的6分钟试讲。师父打开了我的智慧，试讲时我一点也不觉得紧张，无比放松自如。试讲结束后，看着评委们给我打出90分时，我觉得自己肯定行了。放榜时，我看到自己双1的考试成绩后，心里又犯难了。因为上岗前需要体检，如果有乙肝传染病是不能上岗的，因为我父亲就是家族遗传病。我怀着忐忑的心情进到医院体检，结果一切正常。我出来时激动地搂着母亲哭了，我终于以双1的成绩应聘成功，这个岗位好像就是为我量身定制的。在后来的工作中，我顺利地考下教师资格证。在空余时间，我给孩子们看《天庭小子》，在练习动作时，给他们放《天音净月》的曲子，力所能及地做正实法的事。好多人说我命好，我知道这是师父对弟子无微不至的看护，让我改变了很多不好的念头。我悟到，在迷茫、绝望、恐慌的时候，一定要坚信大法，打开书学法，师父会给我们一条希望的路。感恩师尊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文章，省重点高中生修大法提高心性，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0日。我是2021年开始修炼的法轮大法弟子，目前在中国一所省级重点高中读高3。在修炼过程中，我体悟到许多神奇与美好，不断见证着大法的玄妙与殊胜，现有幸借这次法会的机会向师尊汇报自己的修炼情况，并与同修们交流。一、破除现代观念行为，保持清醒。师父在各地讲法15、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看上去社会很繁荣，五花八门，都是在勾引人心，败坏人类， 你不被吸引都不行。在中共邪党统治的中国大陆社会，变异文化横行，我从小学起便深受影响，追逐所谓的潮流，沉迷于追星、打游戏、看网络小说等，思想也在不知不觉间变异。做人要及时行乐，以自我为中心，人生在世就为争一口气。那时的我每天沉溺其中，难以自拔，浑浑噩噩度日却不自知。直到初二幸运得法，我才从迷中惊醒，脱胎换骨。学法后，我毫不犹豫地删除了从前放不下的娱乐软件，如同终于真正取回自己思想的控制权，而不再任由变异文化中的魔鬼摆布操控。而今虽然高中学业压力繁重，校园中变异文化横行，大多数同学思想已被影响磨变，但我却能在大法的沐浴下保持清醒，不断往回走，内心感到无比庆幸与感恩。二，回归传统，证实大法。我从小对传统文化就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并乐于去研究。长大一些后，因为党文化的灌输和现代变异文化的影响而逐渐与其远离，并且在中共谎言灌输和毒药式的教育模式下，我对语文这一学科产生了反感，从小语文成绩就不好。直到初中遇到了同修，我才了解到真正的中华传统文化，再次被深深吸引，重新开始关注与探究，时常感慨神传文化的精彩与美好。如今即使不采用机械重复的学习方法，我的语文成绩在年级也能够名列前茅，同时一篇以古人生平精神为主题的作文还获得了省赛的奖项。我知道自己也可以通过正统文化来证实大法。三，去除妒忌心，与人为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妒忌心在中国表现得极其强烈，强烈到已经形成自然，自己都感觉不出来。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谁有好事表露出来，别人马上就妒忌得不行，在哪个单位或者单位以外得了奖，或者有点好处回来不敢吱声，别人知道了心里就不平衡。我曾经深受妒忌心所扰，内心常常妒火中烧，经常把自己搞得心力交瘁，直到高二时终于在大法的指导下破除了妒忌心。一次我考试失利，而初中曾与我同一水平的好朋友却考取了年级前列的名次，我内心有些愤愤不平，恰好他又在不知道的情况下问我，你考得好吧？于是那心中积累的怨气和妒忌不受控制地喷涌而出，我的语气变得扭曲和阴阳怪气，并放出狠话，我一定会超过你的。可话一出口就感觉不对劲儿，脑海中想起了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的一段法，恶者妒忌心所致，畏私畏气，自谓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幻所迷。我这不就是妒忌心吗？我心中怎能充满怨气呢？这一切不都是有因缘关系的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它可以产生人的妒忌心，别人要好了呢，不是替别人高兴，而是心里不平衡。这不正是我刚刚的状态吗？于是我马上发出一念，清除妒忌心。但是思想中似乎总有一个声音在唱反调，没事的，同学之间就是应该有竞争，有妒忌才有动力，凭什么他比你考得好，凭什么？我坚定地排除了他，妒火也逐渐被熄灭，内心开始变得敞亮。之后我向朋友道歉，他也表示谅解。从此之后，我心中不再充满妒忌，也不再感到郁闷，而是整天乐呵呵的，体会到放下后的轻松愉快。四，向内找， 提高心性。高中有一次换座位，我旁边的同学由于新的座位放不下他的书箱，便将箱子放在了过道上。我看到后就提醒他，你把箱子收起来吧，不然别人会有意见的。同学却认为我多管闲事，我忍不住为自己辩解，结果同学的反应却越来越激动，我的情绪也激动起来，言辞变得激烈，几乎要同人家吵起来。上课铃响了，才将这场争执打断，最后我们不欢而散。回到座位后，我静下心来仔细回想，同学为什么那么激动，我怎么也那么激动，这不是有意让我碰到的吗？修炼人要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我怎么被激一下就忍不住了？这是修炼人该有的样子吗？我内心懊悔不已，但又觉得主动道歉太没面子了。可转念一想，修炼人怎么能那么看重面子呢？难道是像常人一样为争一口气活着吗？想清楚后，我决定下课便去向同学道歉。结果刚一下课，那位同学就主动来找我道歉。对不起，刚刚是我语气不太好。我也赶紧表达了自己的歉意，同时惊奇于同学态度的转变。事后回想起来，意识到是自己把执着心放下了，也影响甚至改变了他人，问题自然迎刃而解。真是像师父在《红银二五祖》中说的，万事无执着，脚下路自通。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佛光普照，理义圆明。五，为他人考虑，善待众生。如今升入高三的我已经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然而看着身边的同学们那堕落而不自知的行为，我为他们的迷失而不自知感到可叹可怜。一次班上传看成绩单，我发现表中数据有些问题，便询问班长，却被噎了回来。我刚刚没讲过吗？班长一遍遍质问我。可是我看数据好像有问题，你确定？我的话没说完又被打断，班长丝毫不给我解释的余地。我心中一阵委屈，正打算继续理论，却想起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说的，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于是赶紧闭嘴，不再争论。之后我回想这件事，突然意识到，如今的班长不正像从前的自己吗？我以前不也是咄咄逼人，自以为是吗？而我如今已经幸运得法，走上修炼的正道，但又有多少学生在邪党的洗脑灌输下偏离了神安排的正统文化回归之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宇宙的演化过程当中，特别是现在走入商品经济大潮以后，许多人的道德相当败坏，离宇宙真善忍的特性越来越远。在常人中随着潮流走下来的人们是感觉不到人类道德败坏的程度的，所以有些人还觉得是好事。只有心性修炼上来的人回头一看，才能认识到人类的道德败坏到如此可怕的地步了。想到这，我对班长再没有半点怨恨，只希望不要因为自己的莽撞行为把众生推开。于是下午我主动找班长搭话，并传达了我的善意。从前的我感到人人为敌，只想为自己的利益而活。修炼后，我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以真、善、忍为标准，尽力做好、做正。虽然修行路上有磕磕绊绊，但在师父的保护与同修的帮助和提醒下，总能悟道升华。个人体悟不当之处，还请慈悲指正。叩谢慈悲伟大的师尊，谢谢同修。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